诸位法师，诸位同修，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很多的道理啊，确确实实必须我们用真心，用一个谦虚的心啊，才能够感受得到。当我们内心啊很焦躁，内心啊还有懈怠，还有共高我慢，很多真相确实很难体会得到。一不体会到啊，生了烦恼呢，还可能啊把责任啊推给诸佛菩萨，推给善知识，那自己啊就可能啊堕落了。因为我在接触几位长辈的过程呢，确确实实感受到他们呢很平等心，只要啊每一位走到他面前来的同修朋友，他们会竭尽所能啊去帮助。当初也有很多跟我差不多年纪的人啊都遇到了卢叔叔，但是后来啊真正得到很大利益的人啊占了极少数。所以我们从观察当中啊确实看到圣贤人的存心，有德行人的存心。而学习圣贤啊最快的方法在哪里？直接啊从心，从存心学起。啊，诸位同修，今天呢，我在这里讲课啊，也是有一个目的，就是啊，抛砖引玉。我在初中的时候，老师啊，是当面啊，因为刚好发了一份作文范本，一篇作文范本，上面呢、啊。写着蔡荣清啊，是我的二姐。所以老师接着啊摇摇头啊，同一个家庭里面教出来的孩子啊，为什么语文程度差这么多？这样的话语啊，会让一个学生怎么样？丧失信心，还有可能会有更不好的副作用啊，是对。老师怎么样？怨恨。当对老师怨恨的时候啊，孩子自己就遭殃了。他有没有可能把学问学好？就很困难。所以我们在初中时候啊，老师会处罚，结果打得太凶了，反效果。我们也可以感受到啊，老师确实也是为我们好，但是太过以后啊，学生啊并没有感谢老师的教导，反而啊记恨老师，而这一份记恨啊也毁了、啊、我很多的同学。所以我自己从事教育的时候啊，就要先确定一个重点，学生是不是信任我们，学生是不是感受到我们确实对他有爱心，一定要在这个基础上啊去发展，不然很可能会适得其反。那我自己啊是在从事教育以后才深刻感觉到家庭教育影响甚深，所以老师这样说我并没有怨恨，朋友这样说我的不是啊，甚至于侮辱我啊，我也从来没有怨恨过，所以心里面啊找不到一个敌人。那这是一个结果啊，原因在哪里？我们就深刻体会了人格的根啊，在家庭。我回想到啊，父母在我们的言谈当中啊，对我们的言谈，从来没有一句话是批评他的朋友，没有。所以家里面那个气氛啊，就是很和谐的气氛。所以我们三个孩子啊人际关系都不错。还记得呢，我姐姐的班上开同学会，两个姐姐开同学会跟我开同学会都是在我们家开。 我父亲呢也很好客，都会啊招待他们。所以父母的处事待人的态度啊，确确实实会直接影响小孩。所以我们呢没有起怨恨，不然呢就糟糕了，只觉得自己啊程度太差。那又有一次啊考试的时候，题目是写着老气，一横春，二横夏，三横秋，四横冬。诸位同学，答案是多少？你们不要客气啊，答案多少？三。好，回答三的人都可以起来讲经说法，程度都比我好。我在那里挑半天，还唱了一首歌哈，点到最后才好，就这一个，结果还是错了，被打两下。我们那时候考试很严格啊，退步一分打一下，结果老师一讲啊，那一次我考100，所以我下次呢怎么样，一定被打，所以考100很痛苦。我还记得下一次考了91分，被打了9下。所以我们要留给学生孩子啊美好的回忆啊，感念的回忆啊，不是这些回忆啊。所以我在初中啊语文很差，上了高中啊厄运也没有减少，刚好那个时候啊没有得到圣贤教诲，又迷上了连续剧，看了东邪西毒、华山论剑，哎呀，其实啊电视剧里面那些好戏啊怎么演都是别人的啦，痛不痛快啊？一点都不痛快。什么样才会痛快啊？自己当主角，好好一连串演他几十年的大好戏，你会痛快啊，旁边的亲友也会很痛快。那时候啊因为迷了，所以又要考试啊，时间不够，到底是准备数学英文还是准备国文呢？那个时候啊我就要取舍了。那因为比较惧怕国文啊，所以我就准备了英文数学，结果国语啊没念，因为国文老师又是我们导师啊，所以一发成绩啊，哇，数学英文加起来啊是全班前几名，我好多同学都过来祝贺我，哇，你这一次一定会名列前茅，我的脸都快绿了。后来发国文44分，全班倒数第二名啊，我的老师大发雷霆，你瞧不起我的国文吗？这真不是我愿意的。结果上课的时候，老师又有一次呢，你给我站起来，你假如再打瞌睡啊，我就记你旷课。害我还要练什么功夫呢？练眼皮不要掉下来。不过说实在的，那一些古文啊真是太好了，虽然我只有闪了2次亮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但是只要老师啊真正把这些圣贤的风范告诉我们，我们正值年轻气盛啊，听到这些德行，听到这些孝悌的故事，听到这些礼义道义的故事，绝对会燃起啊心中的热情。那时候也没把文天祥的气节、范仲淹的义行啊好好给我们讲清楚，所以呢解释这一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诸位同学，什么叫丹心？丹是红色的意思，所以就是啊就热忱的心。汗青是什么？是史册的意思。好，有没有背下来？期中考要考哦。好，那我们无法感受圣贤人存心，就不得啊其门而入。所以是因为师父上人把老祖宗的恩德 把文言文的价值帮我们开显出来，我们才如醍醐灌顶，好好忏悔，转变心念。所以当我们深刻感受古圣先贤佛菩萨的存心呢，当我们在看经典的时候就会非常相应。所以杨老师在前年几个月当中啊，讲了德育故事，虽然啊数目不是很多，十几个几十个故事，而我每一次坐在底下都是怎么样，痛哭流涕，那个眼泪不是伤心的眼泪，是什么？太感动了，内心一股声音一直冒起来，做人应该这样啊，才痛快啊。我是哭到啊，旁边一个香港的同修呢，男同修啊，还把卫生纸推过来，怕我不好意思，不敢看我。所以在那一段时间呢、啊，虽然杨老师没有讲《论语》，没有讲《大学》给我听了，但是我感觉到啊，他把圣贤的精神啊，已经传递在我们的心中。所以后来啊，我在讲课当中啊，常常能够引经据典，这个啊不是硬背起来的。我常常跟很多老师啊分享，我说现在啊，我们两个来背经啊，你保证背的比我还多，因为很多人四书都背完了。所以我就告诉他们，你们啊不要被我骗了、啊，其实我就会那几句啊。但是呢，我们看了那几句以后啊，深刻感觉圣贤人太慈悲了，这个教诲一定要赶快啊放在心上，然后啊赶快立行，自立立人。所以虽然背的不多啊，但是句句话都是用心顶受，就能够啊用得出来，做得出来。所以学圣贤啊，一定要从存心下手。那师父上人呢、啊，也把心法全盘托出，告诉我们，要时时用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啊，来关照自己。一有偏离啊，这五个心，当下不怕念起，只怕觉迟，赶快修正过来。所以我们只要时时想着李老师啊，讲经数十年到九十几岁还讲，那师父上人讲经已经47年，年近80啊，都不辞劳苦，不疲不厌。我只要常常想到杨老师啊早睡早起，我只要常常想到啊卢叔叔啊从早讲到晚，只为了、啊、成就我们这些年轻人，讲的啊都快沙哑了。我这个当晚辈的、啊、就不敢懈怠。那卢叔叔啊，他教导很多年轻人，告诉他们一定要从孝顺父母做起，一定要从啊承担责任、处处谦卑开始，不然啊年轻气盛啊。很容易啊跌跌撞撞。那也有一些年轻人啊跟他很久很多年了，但是情况啊并不是很好，不够受教，这个时候善知识啊还不得不啊现入目金刚相。所以诸位同修，假如善知识啊老师师长、啊、肯凶我们，那真是我们的福报了。就是师长觉得、啊、我们还可以调教，不然呢、啊，他觉得呢，宁可不要什么结恶缘。所以当师长善知识在骂我们的时候，我们一定啊要恭恭敬敬领受，那会得莫大的利益。卢叔叔就曾经啊对一个年轻人、啊告诉他，你不要啊 跟我学的，你这样阳奉阴违啊，不会有结果。结果呢，这么一个怒目金刚啊，把这个年轻人啊唤醒了。他知道啊，卢叔叔差不多五点多啊，一定会带着一群年轻人去爬山，他就等在山口啊，跪在那里认错。结果当卢叔叔走过以后啊，对着他呢深深一鞠躬，阿弥陀佛，接着、就爬上去了。这一位朋友啊，哭得更伤心，更忏悔。所以我们要了解啊，善知识所有的做法都是要成就我们，我们绝对啊要从这个态度去领受，好，这样才能得啊真实的利益。所以当师父上人在开示，在提醒我们的时候，我们可不能说那都是讲别人，不是讲我。所以在我们所有推展中国文化的老师当中啊，有一个老师啊进步很快，他就跟其他的老师说道，他说当啊老师在讲课的时候，他都觉得啊每一句都在讲谁啊，都在讲他，所以他进步的特别快。好，所以水啊有德，能够滋润万物，而且是平等滋润。所以当甘露水下下来，雨水下下来，有没有说要给大树多一点，要给小草少一点？有没有？没有这个分别啊。分别在哪？分别在缘呐，因为大树根深蒂固嘛，所以吸收的雨水就多嘛。那小草的根才一点点嘛，那它当然吸收的就少。所以啊，要当大树还是当小草啊？根源啊，还在我们自己。好，当我们有立定志向，要能够啊，如龙如泥居树啊，复印大故。我们希望啊，能够树立一个榜样，给后人效法，能够啊，有很大的树印啊，庇印后代。当我们有这样的志向啊，你的根啊，就会扎得深，你的吸收啊，也会很好。所以我们中心啊的老师有两句口头禅，第一句叫责任的承担是成长的开始，第二句口头禅是事不可以不弘毅啊，任重而道远。好，水除了滋润之德，还有什么样的德行值得我们效法？我们从水当中可以领受到它还有哪一些德行啊？没有障碍，这边把它堵住了，它怎么样？从两边啊流开了，所以这里没有缘，他方又有缘，所以没有障碍，一切随缘去做。所以他心地啊清净，但是呢顺势而为，哪里成熟了他也会当仁不让。所以确实啊，水是无碍，所以我们也不能啊障碍自己设限。所以在《礼记学记》里面有讲到，学者有四失，一个学习的人啊很容易犯四个过失。第一个，或失之则多，或失则寡，或失则易，或失则止。学习很可能一开始态度啊错了，学习效果就不好。有的一开始啊贪很多，多就怎么样，心就乱就杂了， 所以很多人听完课非常激动，回去以后啊，把书案，把这个书柜上面的书啊都挑下来，老子、庄子、孟子、荀子通通出来了，摆一堆，然后发愤图强，这一个月要把它看完，可能到下个礼拜就怎么样，气就快消完了。因为学习要掌握纲领啊，要教之道，贵以专。教跟学啊是一桩事的，有教有学嘛，有学才有教嘛。那同一桩事，所以学之道也要贵以专。所以这个时候啊，一定要啊依法不依人，依经典教诲来修持。就不会有错。所以《三字经》说：“为学者必有初，小学中自是书。”诸位同修，小学是什么？朱夫子的编的，但是离我们比较远。清朝李毓秀夫子啊，非常的慈悲啊，他把小学的精髓啊浓缩在《弟子规》里面。而这个纲领呢、啊，也是顺着孔老夫子的教诲，所以第一本呢、啊、就是《弟子规》。孝经通，四书属，儒六经，十可读。所以这个学习的次第啊，其实都已经啊在上面了。我们不要啊杞人忧天。好，诸位同修。我们这八天呢、啊，学了《弟子规》，除了学了《弟子规》啊，诸位同修，我们还一起学习了什么？哈，学习了什么？所以我们不要想我只学《弟子规》，佛佛道统啊，经典跟经典啊都是完全相应的。诸位同修，我们有没有学习《大学》？有没有？财聚人散，财散人聚啊！一家人，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一人贪利，一国作乱。我们想到一人贪利，想到哪一个故事啊？纣王的故事啊！不是送给妲己那一只象牙的筷子。拿了象牙的筷子要用什么杯子？犀牛的玉杯啊。拿了犀牛的玉杯要用什么样的盘子？对嘛，所以一个奢侈就可以看出要亡国，一人贪利，一国作乱。所以当我们用德育故事啊，跟弟子规跟四书啊来相互学习啊，效果很好。因为啊，德育故事就是表演，经典是理论方法，学起来、啊、就特别解形相应。所以诸位同修，我们有没有学习中庸？有没有？成者物之忠实啊，不成无物啊。我们也了解到事情的成败根本原因在哪？真诚。真诚心啊是本体啊，所以中庸啊也告诉我们，又提到啊求学问应该要登高必自卑，从低的地方啊开始爬起，行远必自耳，登高地啊一定从低处开始，要走长远的路啊也应该从底下的第一步啊开始踏起。所以人啊不能急躁，不能急功好利，不然欲速啊则不达。好，所以中庸。再来，我们有没有学习《论语》？有没有？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没有这个感觉？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接下来哈，回去的时候要能够人不知而不愠， 不亦君子乎？诸位同修，今天啊，我们所体会到圣贤的教诲这么好，那是你的体会啊。回到家里面，回到公司里面，他们能不能跟你有同样的体会？能不能？比较没有那么容易的。所以这个时候啊，你不要呢非常的热情，然后看他们的表情呢都没有跟你配合，你到时候呢不要呢整个热忱都被水怎么样，不要，人不知啊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而且更重要的，成人啊不会听你说什么，成人只会什么看你做什么。所以我们欢欢喜喜回去啊表演好戏，那就是在转《论语》啦。再来，孟子有没有来一句啊？哦，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哦，这一句话是重点了。时时能用这一句话关照啊，儒家学说啊会学得非常好。当然，佛家佛法亦如是。因为啊，这一句经文啊，也跟佛法里面提到的一切法从心想生相应。我们也了解到，人必自侮啊，然后人侮之；家必自毁，而后人毁之；国必自发，而后人发之。所以凡事啊，要从自己开始检讨，这是孟子的教诲。孟子又提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所以事出世间呢，要能有所成就啊，一定要把人和、把人缘处好。所以得人意便是好功夫。我们也从中啊看出来。当我们能处处啊跟人和睦相处，也代表我们的心啊能时时提起替人着想，能时时提起宽恕，这样啊我们的功夫啊也算啊有所进步了。好，除了四书以外啊，还有没有其他的经典？像弘一大师他收集的非常精密的啊非常精华的中国格言联璧，录成了格言别录。哇，那句句啊对人生都是很重要的提醒。所以因为啊我们是很幸运啊，有这么多的圣贤人啊帮我们的这个大忙，所以我们要读啊，只要从这一些精髓去读，很快就可以掌握所有圣贤人处事待人的原则态度，这样学啊就快。好，所以凡事啊从存心开始看。所以祸失则多，不可以贪多，要掌握纲领。祸失则寡，他就觉得呢我学这样就够用了，就满意了。那一般呢，假如觉得说啊学这样就好了，可能是因为啊他没有远大的志向。一个人有志向啊，看到本分的时候，他就会自我啊去砥砺去突破。祸失则益，这个益啊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去解释。一个啊是看得太轻易了，虽然我们念佛法门啊是易行道，但是啊也不是那么容易，还是要老老实实修学才行。所以也不能掉以轻心。另外一个易啊是变化，换的意思，就是今天学学这一个，明天学学另外的，这样常常换来换去啊，就好像在找井一样，今天这里挖一下，明天那里挖一下，绝对无法挖到水源， 绝对无法开显智慧，唯有啊，从一开始挖到底，当挖到水源啊，这个水源就通啊所有的水源。第四个，祸思则止，这个止啊，就是画地自现。我们也听一些同修提到，他说这个《金刚经》啊，是给大乘菩萨学的，我们不用学。这个是大乘经典啊，我们的根器啊学不会。这个态度对不对？所以我们在修学过程啊，越来越体会到胜于死。当我们一开始就能够学习到正确的观念呢，那对于我们整个道业啊，太有助益了。因为一开始我学佛啊，就是跟师长学习，所以常常啊，面对问题的时候，师长的教诲啊，就会跳出来，把我们这些分别执着啊，就扶住了。我记得师长有一次在讲课的时候就提到，假如释迦牟尼佛讲了49年的经典，讲完以后呢，对我们说这个你都做不到，那岂不是啊跟众生怎么样开玩笑了。所以佛陀讲的都是契理契机的经典，只要我们有心去学都可以学得好，而且本觉啊，本有啊，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所以人啊，首先要对自己有信心，不要啊画地自限。好，所以学习要懂得啊，不要自己啊制造烦恼，要人无碍。好，来，水还有哪一些德值得我们学习？水是清澈透亮，万物于水中啊都能洗去污秽，洁净自身。所以水啊是好的老师，他呢很会教化所有的万物啊，他都帮他洗去污垢。所以水啊又是善于教化。好，还有没有诸位同修，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啊，也要常常能够动脑筋。我知道呢，你们也是很不得已。为什么？因为我们都是升学主义之下上来的，很习惯哦，答案都只有一个。有没有这个倾向？真是如此啊！学历都很高啊，思维能力不强。那常常去上课的时候，老师站在上面。诸位老师，我们一起思考一下，一起讨论一下，所有底下的老师头都怎么样低下来。但是这些低头的老师啊，只要站到小朋友的面前，一定会告诉小朋友，小朋友求学啊要好问，有什么问题要问，有什么问题要提出来。所以这样有没有言行一致？其实我们可以啊去观察，从源头来，水从源头流过来了，可以让我们体会到什么？我都作弊了，你们还不知道。源头啊，饮水思源。好，再来，它继续流下来了。好，相续不断，哇，太好了，净念相继啊，柔软。所以滴水可以穿石，所以代表啊柔弱甚刚强的一个品质。好，再来，这个柔软啊不只可以滴水穿石，怎么样？好，可以大声一点没关系哦。太好了，这也是柔软啊，能够啊随缘不攀缘。你把它放在四方形的容器，它就在四方形，你把它放在圆形的容器，它就放在圆形的容器。所以俗话说啊，大德不弃。真正有德行的人，他绝对不会只有一种用，他绝对不会说啊，他只能呢 当哪一个官，其他的官他当不好，不会的，因为他掌握了做人做事的原理原则，你把它放在哪，他就会把它做好。就像这个水啊，不管你在什么样的环境啊，它都可以适应。所以诸位同修，你们每一天有没有睡好？有没有认床？没有，哇，那你有水的功夫，能够随顺环境，这很重要哦，是吧？刚好要往生的时候呢，那一张床你不大喜欢怎么办？所以分别执着要随时练啊，好，总不可能临终的时候都是你所预期的，什么样的位置都给你摆得好好的吧？好，所以时时啊立誓练心。好，所以杨淑芬老师啊，每一次我陪他呢坐飞机，他马上呢坐飞机，飞机还没飞起来，他已经睡着了。然后飞机一下来啊，他又醒过来了。哦，我好羡慕他，多好！任何一个环境啊，都给他做最好的利用，这样才能够啊，随时有精神啊办事情。所以我也开始练了。好，一有上飞机呢，赶快读书，读累了，赶快休息，因为啊。现在啊，该做的事啊，太多了，不可能啊。我们生活啊，有太多的要求，这样反而啊，会障碍啊事情的推动。好，这个是他呢不受环境限制，啊，他的柔软的功夫。好，还有没有？水善利万物啊，而不争，不去争夺，这个太重要了。当一个人啊，时时想着都是施予啊，而不求回馈啊，那他每一天啊，都在断我执，都在啊与大乘佛法暗合道妙。来，知论大地，那就是有德，有德论物。还有没有？不断升华，啊，蒸发了。好，所以这个也是啊，适应任何一个。环境，他假如不蒸发了，又如何回来滋润万物呢？所以这个也属于啊，他到任何一个环境当中啊，都能够去适应，都能够啊顺势而为。但是虽然他在变化哦，他变成了水蒸气哦，啊，他变成了冰块哦。但是它始终啊本质怎么样不变啊，所以慈悲为本啊，方便为门，所以这个水啊也做到了。好，还有没有？哦，海纳百川啊，但是海啊却是在最低的位置，所以谦卑啊与道相应，所以要处处谦卑低下，自卑而尊人。而华严经五十三参呢，也教导我们要谦己推圣。好，哎，还有没有？对，饮水思源就是源头嘛，知恩报恩。诸位同修，这一杯水啊，待会我一定要把它喝下去，它的结晶一定很漂亮。他说怎么这么多人把我的价值都说出来了，他一定会生大欢喜。他说我这一生啊，时也瞑目了。来，还有没有？你看水啊，是不是一直流到底啊？它都是弯弯曲曲啊，所以也代表人生的路途啊，难免有曲折啊，我们要用平等心啊去看待。但是虽然它有百转千回啊，可是却始终怎么样，往它的志向去流。所以我们的黄河，我们的长江，不管怎么弯，都向哪里？向大海。 融入大海，入道了。所以这个志啊也很重要。一个人道业的成败啊，就是要不放弃这个志向。还有没有？你看那个水啊，从那个峭壁当中下来，它那个完全啊没有退却，好似啊游泳。他面对千尺绝壁，一往无前，好冲啊！诸位同学们，你不要回去就说冲啊！好，要冲以前啊，我们先要了解到自己还有哪些不足之处，赶快啊准备好。等你准备好了，不要担心，佛菩萨会发呢那个信件啊通知你，该出来了。所以中庸说的君子居义以事命，只要我们真正有心啊，要为佛法为众生，当我们的能力因缘具足了，佛菩萨自有安排。这个事啊是等待的意思。好，所以我们为众生做事绝对要用理智，而不是一时的情绪跟意气而已。好，还有没有？哦，水中啊，水中月啊，代表空有不二，而且啊，虽然是空的，虽然是幻象啊，但是它也同时啊，告诉我们有没有真实的月亮，确实存在啊。所以真空非空啊，妙有非有，而也就在这一个有当中啊，我们可以看到都是真心所化。所以当我们看一切人皆是佛菩萨，也代表我们的心啊契入境界了。当我们看到周围都是妖魔鬼怪，那怎么办？赶快啊，重新去找答案。好，所以中国啊，也有很多的教诲啊，跟水有关。其中也提到了，水可以载舟，亦可以覆舟。所以从这里啊，我们也要念念啊，念恩。念着父母恩，念着亲友恩，绝对不能啊自己飞黄腾达都把恩忘掉，到时候可能会落个众叛亲离，而且啊终究会怎么样，再跌下来。而这个跌下来啊，不单只是啊财富的损失，因为这个过程啊又造作了重罪，往后啊又得堕三途，所以不得不谨慎。俗话也说啊，罪孽皆是圣时所造，人所造的罪孽啊，往往是在他很顺利啊很得势的时候啊才会造。所以今天纵使啊我们在社会在道业当中有一些增长成就啊，也要念念谦卑。所以祖师大德啊也给我们非常好的模范，印光大师啊自号常惭愧身，大师的德行啊是全国不管出家在家人都非常的尊崇，而老人家却啊取了这一个自号啊来提醒我们这一些后世的子孙佛弟子，我们也要感啊大师的用心良苦。好，所以这个啊都让我们了解到水之德。诸位同修还有没有？所以大海里面的生命啊无奇不有，代表包容，代表平等心， 不会分别。好，那为什么诸位同修知道啊，体会到要讲出来？因为啊，这是法布施的机会。刚刚我们讲，刚刚有讲到水无碍，所以我刚刚提的意思就是说啊，很多机会啊，只要我们啊处处能替人着想，你就会掌握这个机会。所以我都跟我们中心的老师讲，说来来来，赶快把好的例子告诉我，我去帮你们哈讲出来。这样你就啊布施一切人类众生，这么好的机会啊，不容错过。所以当人念念想着啊，成就别人的法身慧命，做好法布施，那我们就能得聪明智慧。大禹治水啊，运用了什么方法？疏导，而不是什么？防堵。所以我们也要顺水性而为啊。当你把水挡住了，它会不断凝聚力量，再怎么样把你冲破。所以不要强加于人，应该啊因势利导，这样就会啊自他圆满，主办圆融。好，所以一切人是老师，一切物啊是老师，一切事情啊也是老师。所以我们昨天也提到了，感谢伤害你的人，因为他磨练了你的心智；感谢欺骗你的人，因为他增进了你的见识；感谢鞭打你的人，因为他消除了你的业障；感谢绊倒你的人，因为他强化了你的能力；感谢遗弃你的人，因为他教导了你应该自立；感谢斥责我们的人，因为他助长了我们的定慧。都是要立誓啊变心。所以不管顺境逆境都是好老师。所以当我们面对顺境逆境啊，当下要提起什么？提起师父上人哪一句教诲？处逆境随恶缘，不起嗔恚，业障尽消。随顺境处善缘，不起贪痴啊，福慧全现。那逆境顺境啊，都是菩萨学处了。好，所以确确实实啊，活到老学到老，学到老啊学不了。我到很多地方啊，我都会先去啊了解他当地的人文，因为当地只要出一个圣哲人啊，就会教化一方，而这一些人民啊也会以他为榜样，以他为模范。所以记得我到福州去讲课，福州啊是林则徐先生出生的地方，那他们就问我啊，希不希望啊到哪里走走，我都说啊就去啊林则徐纪念馆。我到了海口啊，也自己骑着脚踏车啊去了海瑞墓，那真的啊都很有收获。这一些圣哲人他们也是啊念念啊为后人，一定会把他非常体悟很深的人生哲理啊会传下来。那我们把他们几十年的智慧啊愿意呢去领受啊，那你人生啊就得大利。 所谓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啊，看得就更远。当我一进门啊，看到第一句对联，写道啊：“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趋之。”只要能够啊，利益国家的事情，纵使啊他的生命有危险，他也绝对啊不会去逃避，会去承受。那诸位同修啊，我们今天推展中国文化，有没有生命的安全问题啊？那绝对没有。所以这圣哲人呢、啊，连生死都可以看淡，都可以杀身成仁，舍身取义。那我们呢，推展正法，不用舍生命，甚至于啊，爱人者怎么样？人恒爱，敬人者人恒敬。这么好的事情啊，自利利他，更应该啊，积极来做。那我们看到很多啊，林则徐的事例，他的一些经历啊，也很感动。他发觉到啊，中国人假如不把鸦片呢、啊、收掉的话，这个民族会怎么样？灭亡掉。那时候已经连贵族啊，连朝廷的人都在吸鸦片。在这么危急之下，林则徐做了一次啊，全世界最大的鸦片销毁的动作。而且我们去了之后才了解到啊，鸦片销毁啊，完全循着物理方法，没有污染到大自然，非常高明啊。诸位同修，林则徐为什么可以做得出来？根源在哪？根源在啊，他有处处替人民着想的心呢、啊。所以当中国人真正啊能够提起为人为国的这种心境的时候，我们的科技啊也能够突飞猛进。而且这个科技的突飞猛进啊不会有副作用，因为出发点怎么样是正确的。但是出发点假如为了自私自利啊，这个科学会怎么样？会毁了地球。所以因地不争啊，果招就迂曲。所以现在这个结果已经摆出来了，科技只要是为了自私啊，人遭殃啊，地球都遭殃。所以老祖宗知道啊，要道法自然，要用物理的方法，不能用化学的方法解决。化学方法一用啊，可能就难以再回到啊原来的状态了。好，那这一节课我们先上到这边，谢谢。